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大家当中，我们一同的再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有时候呢，我在教会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职场当中的，那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职场当中的这个挣扎是什么啊？你们的挑战是什么？那他们大部分呢，就有时候呢就会分享一些基本上大家都会提到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说，当本来单位做得还好好的，那突然呢换了一个领导，换了一个主管，那这个做事的方式呢和要求都和以前的大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很挣扎，很有挑战，因为他们都需要去适应这个新的领导的这个做派，这个作风。然后呢他们就知道说，哎呀，那我不能再像以前那个样子，以前我已经习惯了以前我已经知道怎么去可以完成任务就可以就行了。但现在说，哎，发现来了一个新领导，一切都变了。所以他们很挣扎他们觉得很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就跟他们讲说，这实际上很正常，对吗？当我们来了一个新的领导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说，新官上任几把火啊，要烧三把，对吗？那我想就是说，有一个新的领导上任，带来一套全新的理念和目标的时候呢，那很自然大家都应该要去适应它。那虽然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但你不管怎么样，他是你的领导，你还是必须要去适应的。那我想在这个属世的世界是如此，那我们在信仰的层面是否也是如此呢？那我们知道，当我们信靠神，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和救主的时候呢，我们是与神和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着永生的确据。那我想这些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单只是说身份的改变和盼望的改变，是吧？我们是身份有改变，同时呢我们的盼望也有改变。我们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而是在将来荣美的天家。所以我们的身份和盼望都有改变，但同时呢也是意味着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要更新，也要带来改变。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应该都还是比较熟悉，对吧？这个我们很喜欢当中的这些比喻。那我们知道这个对话的背景是约翰和法利赛人的门徒他们进食。哎，我在看这个的时候呢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约翰和法利赛人他们分别是代表着什么。那相对而言，那我想约翰和法利赛人他们是代表着在这个犹太的信仰当中的一个新旧的两个群体。我说相对而言哈，那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在犹太教当中他们算是一个这个传统以来的这样一个宗教的权威这是法利赛人所代表的。那约翰呢，施洗约翰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这个犹太教当中的一个什么，一个新的力量，对吧？一个新的趋势。约翰带来的是悔改的喜，那众人都认为约翰是先知，所以众人都到约旦河那边去受他的洗，所以他带来的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新的这样一个信仰的群体。所以说，你看约翰，施洗约翰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这个犹太人他们当作信仰当中的一个新旧的两个群体。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发现说，无论是新旧即便是施洗约翰，他代表的是一个新的这样一个趋势，代表的新的一个力量，但他们都需要在耶稣面前被更新、被改变。那当时的犹太人，那特别是这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都有这个进食的做法，所以当他们看见耶稣的门徒不进食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就觉得说，哎，你看我们法利赛人的信徒法利赛人的门徒代表旧有的这个宗教权威， 还是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代表着一个新兴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势力啊，这个趋势，我们都做同样的事情，我们都在进食。那你耶稣你算什么了？你是旧的还是新的，对吧？你怎么就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就带出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知道禁食是意味着什么呢？禁食就是他们犹太传统当中，他们就禁戒食物一段的时间，那为的是在神面前有专心的祷告啊，专心的这个为罪来痛悔啊，同时呢有些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带到神面前去呼求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你祷告就好了，对吧？你悔改就好了，你就认罪就好了，你痛悔就好了，你干嘛要加着禁食呢？那我想他们就意味着说，他们所呼求的、所祷告的、所痛悔的事情是如此的意义重大，远胜过吃喝。如果说我的呼求达不到神的面前，如果说我的悔改不蒙神的悦纳，如果说我的如果我的诉求得不到神的回应，我宁愿这个这个吃不香什么饭不思茶不香啊，就达到那种状态，就说明他们所呼求的这个比吃喝来的更加的重要。所以在那个犹太这个律法当中呢，他们是每年有一次的禁食啊，很明确的规定的是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有禁食。但是后来呢，他们就发展成为他每一周都有这样一个禁食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他们就可能到了当时的一个日子哈，就可能到了他们当时每一周的这个禁食的时候，大家都要开始去禁食。哎，他们就发现说耶稣的门徒不禁食，所以他们就觉得奇怪啊，你这属于哪一派的啊？新派旧派都得禁食，你是怎么回事？那耶稣就用这个新郎和陪伴之人的比喻告诉他们说，既然新郎和陪伴的比喻就是说，你陪伴之人和新郎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欢喜快乐，对吧？那这个时候你们是不需要进食的。什么时候当新郎走了，哎，你们想起新郎来啊，要思念新郎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啊有这个思念之情，你们在痛悔，那个你们在进食也不迟。所以耶稣通过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的关注的重点要朝向那个重点，对吧？如果说新郎在你们当中，你们不需要进食，新郎走了才要进食，所以新郎是你们这个进食的这个核心。那同样耶稣来用这个来表达说，那进食意味着什么呢？进食意味着你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吧？你们在神面前认罪，你们在神面前悔改，你们在神面前呼求，你们在神面前祷告。进食不是说你们表面做一件事情而已，而是核心在于神。好，那既然核心在于神，就应该是以神为导向。那耶稣他知道他就是神，他就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耶稣讲到就是，那你们进食应该是以他来导向啊，应该是以他来导向。耶稣让我们看见说，真正的进食不是那种抛开神的心意不理，只顾完成自己的一些的程序、一些的任务、一些的礼仪而已。真正的进食在于说，我们去体贴、去跟随神的心意而行。那法利赛人的门徒或者约翰的门徒，他们可能说到点打卡，对吧？我们到了这个星期的某一天，大家都规定说到点打卡了，到点该进食了，那我们就来进食啊。他们是按照这个时间性，按照他们的礼仪，按照他们要完成的一个任务，说我们到了就要做这个事情，做完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但耶稣提醒他们说，真正的进食你们是应该是去揣摩神的心意，核心是注重在，关键是在体会什么是神的心意，那个比你到点打卡完成一些既定的这个任务程序要来得重要的多。如果说神的心意是要你们欢喜快乐的，你们到这个在进食当中这撕裂衣服来痛悔，哎，这个就不 match， 对吧？那如果说神的心意是让你们去痛悔的，结果你们在进食的当中只为着这个肚子饿得咕咕叫而这个心里面有不平有不甘那这个也不叫合神心意的进食。 所以真正的这个禁食是应该是去体贴神的心意，而不是在神的心意以外完成一些任务而已。好，那下面我们就要问了，说那到底什么才是体贴跟随神的心意呢？什么才叫做是体贴跟随神的心意呢？那耶稣后面呢就一口气举了两个比喻来说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所谈论的对象已经不再是什么禁食不禁食的这个话题了，而是涉及到说我们跟随神的人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这样一个话题。那这两个比喻呢，我们都不陌生啊，一个是新布不能缝在旧衣服上，一个是新酒不能缝在这个旧皮带里面。那都是用来表明这个新旧的这个改变，对吧？旧的要破除，新的要去适应，要去建立的。那如果我们去仔细思想这两个比喻，为什么耶稣要同一个话题他要用两个比喻呢？那我们要去思想哈。那当我们看在待会我们会来慢慢讲，就当我们看见这两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他们除了有一个相同的共性，相同的共性是什么？就是新旧的改变，对吗？这是一个相同的共性。但是在这两个相同的共性之外呢，这每个比喻还有他们不同的这种方向性的这个特点，待会我们会来一个一个讲。那既然耶稣他不只是说用这两个比喻当中的任何一个来表明新旧改变的这样一个题目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就有理由相信说这两个比喻都是这两个比喻的不同点之间的不同点也都是耶稣要向我们所来表达的信息，向我们传递的重点。那我们第一个来看啊，第一个比喻耶稣讲就是没有人把新布放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那这是个什么道理呢？为什么新布不能缝在这个旧衣服上面？为什么说新布会把旧衣服给扯破？大家有这个经历吗？有这个常识吗？我们现在可能都不补衣服哈，对，可能这个以前补过衣服，对。那我想在当时在犹太社会的时候呢，那个当时的时期呢，那他们的这个布料哈的特点就是这个新的布呢，它会缩水，对吧？它遇到水它会缩水，所以旧衣服呢它已经洗过了，它都已经缩过水了，啊，所以呢它就已经定着，就是说那个已经定型了。哎，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旧衣服破了个洞，你把新衣服补上的时候呢，当你再去洗的时候会怎么样啊？新布会收缩，对吗？旧衣服已经不收缩了，它已经收缩完了，但是新布的话呢，新布会收缩，所以新布一收缩的时候呢，就会把那个口呢就往里面一扯，反而把那个旧衣服呢给扯破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是当时的他们的听众都会明白的。那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为了保存旧衣服你就千万别把这个新布补上啊，为了保存旧衣服你这个你就拿旧衣服上的一块东西来补就好了，不要拿新布来补。那我想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说的说新布它所带来的这个力量呢，意味着旧衣服他们不能满于现状，他们要去适应的。如果说旧布你还是在那不动，新布把你一扯你就烂了，所以你要去适应这个新布所带来的这样一个力量。那新布带来的力量是什么呢？是向里面收缩的力量，对吧？是向里面收缩的力量。所以借着这个比喻，耶稣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要去跟随他，我们要去体贴去跟随神的心意的时候，当我们去体贴耶稣的心意的时候呢，带来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改变呢？就是向内我的题目就是向内扎根，带来的一个是向内的一个趋势，向内的这样一个聚敛，因为它所带来的是一个向内收缩的力量，对吧？他用这个新布跟旧衣服的比喻来代表它带来的变化是向里要收缩的。 所以呢，我们就讲到，就这是我们叫向内。什么叫向内呢？就是向内要去扎根我们的内在的生命啊，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扎根的。所以，那我们在就要去来思考说，那耶稣带来的是一个向里面的力量，对吧？相对于一个现状来讲，相对于旧衣服这样一个现状来讲，它带来的力量是向里面的。所以，那我们就来去思考说，那相比于耶稣所带来的一个向内的力量，那我们的信仰的现状是什么？相比于这个新布带来的向内的聚敛，那这个旧衣服它的这个现状啊，相应的我们的信仰的现状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啊，对于在座的大部分弟兄姐妹朋友们来讲啊，我们的信仰的现状，我们可以，我这只是给大家一点的这个参考啊，那我们可以去来思考我们现在的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啊，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去啊，去嘀咕嘀咕哈，嘀咕嘀咕。那我自己看到的可能是我们都已经稳定的去可以参加啊教会的各样活动，包括我们今天可以来到这边参加这个主日崇拜，那这可能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现状，对吗？我们可以稳定的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去参加教会组织的啊其他的活动啊，比方说是主日学啊，比方说是祷告会啊，比方说是团契啊、小组啊，或者一些特别的这种啊、这种培灵会啊、这种训练的课程等等。那这可能是我们的现状都在做的。那也有可能我们是对教会也有这个金钱的奉献，或者说其他方面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技能、我们的精力方面的这种奉献等等。我想这个我就是给大家一点的参考啊，可能我们可以思考我们的现状还有很多，还有很多。那我想这些都好啊，这些现状，我们能有这样的现状都是一个很好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防一个趋势。什么趋势呢？就是我们可能慢慢的会成为一个例行公事啊，我星期天我到点就出门去参加主日崇拜啊，我平时到点啊，这个团契小组开始了我就去参加啊，或者说到点这个主日学我就去听课等等，可能慢慢的变成一个例行公事，就好像那种到点打卡一样，就好像法利赛人的门徒跟约翰的门徒，所以我们到点了该进食了我们都去进食，到点了该做什么大家都去干什么啊，慢慢可能形成一个例行的公事。那不是这些不好啊，不是这些不好，而是我们要去更多的去思考这个现状。但是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会发现在我的教会啊，大家都做得很好，你看现状，你看这个表面都挺好的，但是一到出现了问题，一旦弟兄姐妹之间出现一些摩擦，甚至是弟兄姐妹跟新朋友之间出现摩擦，哇，那股血气，那股恼我嘣就冒出来了，啊，凭什么他这样？凭什么我不行？凭什么他这样来对我？啊，凭什么我要受委屈？哇，这一下子全都冒出来了。所以可能我们在保持这个维持我们现有的这个信仰的现状的时候，可能我们心中也在一个愁苦，说我的生命怎么五年十年还是那个样子？没有问题，大家都很好。一有问题，哇，这个就吵得不亦乐乎。可能我们在争吵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心里面也在愁苦，说为什么我还是以前那个样子？为什么我就不能忍一忍？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啊？这个有一个开阔的心去接纳？可能我们心里面都在挣扎。那解药是什么呢？解药就是耶稣基督他今天告诉我们的，我们有没有一个向内的这样一个扎根，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关注我们里面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如果说按照我们平时的习惯都是在关注于表面上面的这些活动、这些礼仪、这些到点该做这该做那的时候呢，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策略是向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在里面去扎根。我们有没有去留意？我们有没有去留意？那我想我们什么叫做 内心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属灵？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属灵生命？什么是属灵还是不属灵？你怎么看人家属灵不属灵？你怎么看自己属灵不属灵？你怎么来判断？你怎么来判断？是不是每年的五十二次崇拜都参加？是不是每次主日学都参加？是不是每次祷告会都是这个都参加？啊，是不是教会的服事我全在？就叫做属灵。啊，可能我们会眼睛这样去看，哇，他那个人参加这么多的事工，他很属灵，哇，他经常在台上，啊，他很属灵。可能我们会这样看，但是真正我们要思考，到底什么才叫做属灵呢？那我自己有时候在观察哈，我就看我们人哈，有时候我们会说一个小动物，小狗、小猫，啊，或者一头牛。或者一个什么，我们会说这个小狗，哇，它好有灵性哦，哇，它好有灵性哦。当我们说这个小狗很有灵性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个小狗很通人性，对吗？当那个主人那个下了班回来很累啊，这小狗可能就偎在他边上啊，跟他让他放松啊，就说。或者前段时间我看见一个小视频，他就讲那一头小牛啊，说那个小牛很通人性，什么通人性呢？就当主人在那个水里面插秧的时候呢，那小牛就不打扰他，啊，小牛就在外面，在这边在外面玩，啊，当那个主人插秧完了之后要回家了，啊，那小牛就到主人边上，主人就骑着小牛回家，而且回家的时候呢，不去踩那个刚刚插过秧的地，啊，走的是一条边上的路。哎，就说这小牛哇，真的是好通人性，好有灵性的。因为什么？为什么说它通灵性？为什么说它很有灵性呢？因为它通人性，对吧？它知道主人的心，主人在插秧，我就不捣乱；主人忙完了，我就带他走；主人刚干完的活，我不能去捣乱。我们就认为这个小动物很有灵性，对吗？那我想通过这个，我们来思想，在神眼里，什么叫做我们人有没有属灵的生命，有没有灵，有没有属不属灵？我想一个原则就是看我们的心意，是不是体贴神的心意，看我们的行动是不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对吧？当我们是体贴神的心意，去跟随神的心意，那神就可以说你们是一个属灵的人，因为你们是跟随他的指引。所以属灵生命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更像耶稣基督，啊，我们更像神的生命，我们更体贴神的心意，也行在神的心意当中。耶稣所看希望看到的也是这样，他盼望我们的生命是在他里面与他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所以耶稣他也用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来表达说，我们要住在主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是讲的我们一个关系的建立，一个关系的建立。那我们怎么可以去在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可以去体贴他的心意啊，去行在他的心意当中？那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怎么去建造呢？那我想第一点啊，我就啊，向列扎根就是要关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那我想首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就是说我们要去追求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对吧？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渴慕成长的心。那我想这实际上也是圣灵引导的我们重生的这个新生命所应该有的这样一个诉求。如果说我们真的是重生的生命，被圣灵所引导，被圣灵所更新的一个重生的生命，很自然的我们应该是寻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我们不再属乎肉体，我们不再关注这个世界的事情，我们不再关注这个世界给我带来的任何的这个好处或者盼望或者安全感。我既然是一个重生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我就应该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那如果说一个生命不成长啊，如果说我们来到教会五年、十年、二十年，如果说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停滞不前， 我们很难说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对吧？我上两个星期啊，听见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讲的，哎，他讲的那个故事挺有意思。他就说一对夫妻生了一个孩子，啊，那生了一个孩子呢，满月的时候呢，就到处哈、啊、带了他的亲戚朋友那边去串门啊，我的孩子满月了，啊，到了他舅舅家，啊，舅舅就说啊，这个孩子挺可爱的哈、啊，这满月哈、啊、好乖，好、啊，啊，一年之后呢，啊，他又去串门，啊，又到了这个舅舅家。舅舅一看这孩子，哎，怎么你们这么快一年又生了一个孩子？他意思就是说，他抱着这个一年没长，没改变，所以舅舅就说，哎，怎么？舅舅还以为是又是个新生的。他们说不是啊，这就是去年带来的那个呀。舅舅就说，你们怎么没长大啊？那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啊，神也是盼望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成长，盼望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成长。那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渴慕的心啊？我们就是照理说应该是渴慕的，对吧？应该因为这是圣灵引导我们的一个重生的生命，是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不再关注这个世界的生命。所以这首先第一步哈，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一个渴慕的心？如果说没有啊，如果说我们安于现状，说我现在挺好的，我每个星期来主日学来崇拜，我觉得我挺好的啊，我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 ？I don't care。那如果我们还处在这个光景当中，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悔改，祈求圣灵再次的光照我们，引导我们。那其次，那我们当我们有这个渴慕的时候，其次，那我们要明白说我们这个生命的成长的方向应该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被耶稣的生命所吸引，渴望更像主耶稣。那这是一个我们被圣灵引导的重生的新生命应有的成长的方向。你要说我们愿不愿意成长啊？你如果说我们放开来讲，可能我们都曾经或者现在都有我们想成长的目标啊。我们以前讲那个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成长的目标啊。我们要去做这个什么啊，什么共产主义的这种事业啊等等。但到了现在，可能我们后来慢慢说，我们要学那个什么船王。那什么钢铁大王啊，我们要买他们的传记来看。那现在我们可能要去追的那些什么啊，马斯克啊等等啊，我们可能都有我们想去成长的、想去成为的这个样式。但是对于我们属灵生命成长来讲，我们的目标榜样是什么呢？那应该就是耶稣基督，应该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渴望被他的生命的样式、被他的生命的性情所吸引，盼望好像他那个样子。我不知道哈，有时候我在教会服侍一段时间，我就会发现说，很多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耶稣基督实际上，你说他有没有兴趣吧？他有兴趣，我要靠着耶稣得救，对吗？你说他对耶稣基督有兴趣，但是真正他对耶稣基督有没有那种爱，那种渴望，说我盼望了解他多一点，我盼望更像他多一点，那种渴望可能就很少。我们常常的是把耶稣基督只是当作一个概念，说哦，有一位主，哦，有一位救主，哦，他洗净我的罪，哦，他要带我进入这个新天新地。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好像一个概念去理解，但是我们真正对他的有血有肉的这样一个属神的生命性情，我们似乎很少去关注，说渴望去知道，渴望去了解，渴望去效法他。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在当中的一个缺欠。但如果说我们是在圣灵引导下，我们应该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我们渴望成为的那个样式。那像我前段时间我带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小组啊，都是弟兄们，那我带他们说来，我们来跟随耶稣哈，有一个门徒的训练。那我就是下面会讲到用这个马可福音来带他们。啊，上个星期我们看进入的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在这边讲到有一个摊子，对吗？他被四个人这个抬过来，然后从屋顶上咣坠下来，对吗？然后耶稣就说，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那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对吗？ 哎，那我这次在带的时候，哎，我就带领大家去身临其境啊，知道的我们就先放在一边。这次我们在身临其境，我们去看耶稣的生命的性情，那种柔和的那种谦卑。我就跟大家讲，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我是耶稣啊，假设我们今天正在讲到，突然咣当那个房顶被撞出一个大破一个破口来，一个人从上面坠下来，弄得乌烟瘴气，尘土飞扬。你说你们会想到什么？你们的反应会是什么？讨厌，对吗？我们正在听到呢，你咣当的把人家屋顶给拆了，而且还是这种一下子坠下来，就破坏了我们会议的次序。那对于我在讲道来讲，我也懵了。对，我正在讲得精彩，突然有个人从上面坠下来，这个大家还去忙着去扫地呀、忙着去清洁卫生了、那整个会场就乱了，大家的关注力不在我身上了，可能是一团糟的情景。大家可能都会怪那个人，说你进来干嘛，对吧？你在外面等着，待会儿你等耶稣，等耶稣出去找你不就完了？你冲进来干嘛？可能大家都在埋怨，可能大家都在为这个来这种不知道该怎么办。哎，但是耶稣他没有被这些所干扰。耶稣看见什么？耶稣是看见他里面的信心。所以耶稣没有被这些会场被破坏，他的讲道被打乱，他的这个计划被干扰而分散他的注意力，而是他专注看这个人他内心的需要。所以上次我跟弟兄小组我们就分享这个画面，说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当我们看到耶稣的这样一个柔美的生命性情，你再回想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常常因着我的计划，常常因着我的这个要做的事情被一个突如其来的东西给打乱，弄得这个破败不堪的时候，我们的火会不会上来？我们就会抓住事情的表面，说他怎么就干这个事情，他怎么就破坏那个东西，他怎么就来扰乱我。但你们有没有看见，好像耶稣看见的那个人他内心的真实光景是什么？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我自己在教会所带的，我们要去体贴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进入到现场当中去看他所看见的，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他的生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他的生命性情，我们在我们的家中一出现什么事情，我们的火就上来了。如果在工作当中，如果出现什么事情，在教会当中出现什么事情，我们的火就上来了。我安排的好好的计划被一个人突然的打乱，我做的好好的事情突然的来搅扰，我的心会怎么看？但是耶稣不是看表面被打乱，耶稣看打乱的次序的那个人他的内心是如何。那这个是耶稣的性情。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是渴望好像耶稣那样，我们渴望好像耶稣那样的一个温柔谦卑良善的心，对吗？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寻求的。好，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方向之后呢，那怎么去做？那我想保罗他也讲得很清楚，他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实际上神给我们教会有许多的有不同恩赐的弟兄姐妹、牧者、执事、长老我想神给我们每一间 local church 都有很多的这些资源。这个资源不是帮助我们来打发时间，这些资源不是帮助我们说让我们感觉上，让我们感觉是我在一个信仰当中而已不是说好像那个说到进食，不是说给我们一个进食的任务，让我们觉得我好像挺进钱的，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所有的这些是为了什么？不是打发时间，不是让我们感觉我们是在宗教里面，所有这些是让我们可以去成长，以至于我们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满有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已有的资源。那关键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好好的去抓住这些资源，好好的抓住这些资源。 当然我相信有，我们都已经在参与各样的活动。我刚才讲的，这是我们的这个现状，我们都有一个很好的现状。但是在这个现状下，提醒我们自己，在参加所有这些教会的这些活动课程的同时，往内走一走，往内走一走，关注我们的内心与主建立的那个关系的建立，往我们的心里面走一走。今天我们的主日崇拜感觉很好，对吗？不知道哈，可能大家因为我在此，可能感觉不太好。那个不管怎么样，往心往里面走一走，今天的这个信息让我们跟主的生命又有一个什么样的连接，让我们对主的生命信心又有一个什么样的看见啊？对我生命有什么样的触动？我参加的主日学啊，我参加的祷告会，对我的内心，对我的属灵生命，让我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沟通啊，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改变？啊，在我们的表面的这个旧衣服上，关注一下心部所带来的往里面的这个力量。啊，也是盼望说我们每天都可以花点时间是安静在主的面前啊，这是神给我的感动，就借着福音书真的是进入场景当中，好好的去体会去感受耶稣被他的生命所触动带来破碎和更新。我们知道福音书是门徒什么时候写的吗？在耶稣升天之后，在门徒到处去传福音之后，差不多二三十三四十年的时间才写成的。所以我们可想而知，那个时候门徒所写的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都是他们对耶稣基督那种印象最深刻的那些场景那些画面，对吗？有时候我看福音书很有意思，他里面就讲耶稣在那边讲道，然后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人。那对于我以前我就很想知道说耶稣在那天讲了什么道，对吧？我们很注重理性，说耶稣在那边讲道，然后那个摊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我以前的关注就是说耶稣在那天讲了什么道，以至于那个摊子会跑到上面去，这个。但实际上对于门徒来讲，可能他三十年之后他记得的可能不是那一篇道，他记得的就是那个画面，他记得的就是那个画面，说当那个摊子掉下来的时候，耶稣没有责备他，耶稣没有埋怨他，耶稣而是看见他的信心。所以这个是对门徒三十年之后他还记得那个画面啊，不是说耶稣的讲道门徒不 care， 而是说他记忆最深的，我们常常说生命影响生命，对吧？最记忆最深的就是耶稣在那样一个场景当中他的这个回应跟我们都不一样。我们可能要抓着这个摊子要骂一顿啊，抓着他赔钱啊，抓着他打扫卫生，但是耶稣看见的却是他的内在的需要。我们能不能好像耶稣这样？好，那这个是我们讲的向内扎根。那在这个之后，你看耶稣马上接着又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几乎是一个反向的比喻。他说没有人把酒新酒放啊装在旧皮袋里面，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有把新酒放在新皮袋里。新酒为什么不能放在旧皮袋里？我们可能都知道了，对吧？因为旧皮袋，他们以前的这皮袋是那个动物皮做的那个皮囊来装酒的，所以说那个动物的皮刚做那个酒袋的时候呢，它还有它的这个伸缩性，所以那个时候呢，你把新酒放进去，那个新酒呢，它会继续的一些发酵、一些膨胀，所以它那个新皮袋呢是可以承受这个新酒的这个膨胀的力量，因为新皮囊呢，它还是可以有这个弹性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成为旧皮袋之后呢，它的这个弹性、它的伸缩性就没了。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把新酒放进去的话，新酒还是要继续的膨胀啊，继续的发酵的话呢，就会把旧皮带呢给撑破啊。这个就我们可以看到说一个，这是一个向外的力量，对吧？它是往外扩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也不是说你既然知道旧皮囊不能装新酒，你就不要装新酒呗，你就把旧酒放进去就完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对吧？我想重点不是在于说我们怎么去适应这个旧皮囊，重点 在于说新酒所带来的力量不能用这个旧皮带去承受。那接着这个比喻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跟随他所来带来的这样另外一个改变，之前是一个内向内的这个扎根，这个呢是让我们看见一个向外的生长的这样一个改变，因为它带来的是一个向外扩张的一个力量，是一个向外走的这样一个力量，不是我们可以继续的这个墨守成规可以去适应的，因为它带我们要向外面走。所以下面我们是 也是可以有一点思考啊，就相比于耶稣所带来的一个向外的力量，那我们的信仰的现状又是如何？我们信仰的现状又是如何？那我也是列举几个哈，那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在心中，我们也可以自己嘀咕嘀咕啊，看看我们的现状是如何。那我自己的观察，那可能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哈，家庭或者工作或者这个啊各样的原因，可能我们是来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呢还没有参加稳，没有稳定的参加教会的服事，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现状。啊，也有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参加了教会的服事，但是可能我们是一些按部就班的服事啊，到点做什么，这个星期到了你读经，那个星期到了他带敬拜，那个星期带领他是到了他来施事等等，我们可能是一些按部就班的一些服事。那我们会发现说，哎，这些服事好像都是在我们的教会的四面墙之内，啊，我们来来去去都是回到我们的这个 building 里面啊，做这个做那个。那或者呢，我们偶尔也会参与一些教会的啊传福音宣教的活动啊，我们也可以走出去，但是完成之后，我们又回到我们这个里面来哈。那我想这个是我自己所可以总结的一点的这个现状啊，我们信中我们可以继续再去思考一下，对于我们个人来讲，我的现状是如何。那这些都很好啊，我想这都很好，我们在教会有参与服事等等都很好，但我们要提醒自己说，我们久而久之可能我们就会习以为常，我们就认为啊，就好像慢慢就好像前面讲到进食一样的，我们就好像变成一个到点打卡了啊，到点我要完成这个，结束完我就回去啊，到了什么时候安排我做那个，我就那个时候出现等等啊，可能就我们就会慢慢的习以为常，或者慢慢会发现说，我做来做去都是局限在教会的这个建筑物里面，我们对世界真的是影响甚微，我们在教会里面再怎么热闹啊，再怎么这个锣鼓喧天，在外面是根本听不见的，外面是根本看不见的，外面的世界受我们教会的影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的现状。那我们如何去跟随耶稣去向外生长呢？因为耶稣带给我们的变化是一个向外的一个扩张，对吗？那我想向外生长就是说，老生常谈，我们走出去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他自己就是这样，对吧？他不是说只是用一个比喻而已，实际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啊，去传国神国的道理，去医病管赶鬼啊，把爱带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群。耶稣自己他就是往外走的，虽然他有时候也会在会堂讲道啊，也会在会堂来讲道，但他平时都是往外走的啊。这个是耶稣心里面很清楚，他是往外走的。所以当耶稣他在带领门徒的时候，已经差派他们出去，对吧？我想这是两个向度，一方面耶稣选派了十二个人来常与他在一起，同时呢又是把他们拆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传福音。所以耶稣他在训练门徒的时候，已经是把这样一个走出去的这样一个习惯也好，种子也好，心思意念也好，放在了门徒的心里面。所以当最后耶稣被接升天之前，他向门徒给的大使命同样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说，耶稣带来的一个改变真的是往外走的改变啊，是一个往外走的这样一个使命。所以耶稣也讲，就是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这个是耶稣他的心意，一方面他要我们的生命往里面扎根，与他紧紧的连接到一起，同时他也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与他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在他里面深深的扎根的时候，带来的必定是我们要走出去，因为我们要去，因为我们是体贴他的心意。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是逐渐长大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去体贴父母的心意，对吗？那我记得我以前有一次啊，给我的感触很深，那是有一次我跟我太太出去探访啊，吃完饭就马上，时间很急，马上就出去走探访，探访完回来，我们在路上还在想这个糟了，我们今天出去碗还没洗，所以我们就计划好回去之后你先洗澡我先洗碗，然后我们再错过来哈，等我洗完碗你洗完澡我就到我洗澡。哎，结果当我们一回去推开门一看，耶，那个碗洗干净了，都在这边晾着了。哎，我就说，哎，怎么回事，谁洗的碗？哎，我儿子说他洗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忙，所以他就来洗了碗。哇，那是他第一次来主动洗碗。哇，当时我们的心很受安慰，就说孩子长大了开始体贴父母的心了。所以盼望我们也是哈，随着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慢慢慢慢去体贴耶稣以体贴耶稣基督的心走出去，要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爱人灵魂的心。那一方面呢，我想我们是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很好啊，一方面我们是在教会内部参与服事，好处在哪呢？也是帮助弟兄姐妹来成长。刚才我读的那个保罗的那句话，对吧？教会神赐给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资源，许多的这个恩赐配搭，是帮助弟兄姐妹来成长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当中要善用资源，我们努力使用神赐给我们教会的资源，我来成长。同时呢，我也要去在教会里面去更多的参与服事，是帮助别人去成长。我带领的诗歌敬拜，我好好的预备带领弟兄姐妹在诗歌敬拜当中，他们的心来面向神。我带主日学，我好好的来预备带领弟兄姐妹在主日学当中更多的体贴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啊，不要看清教会内部的服事，这内部的服事也是帮助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的，我们要去积极的投入，积极的参与。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真的是就走出去啊，让更多的人去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刚才听见韩牧师的祷告哈，我们知道我们教会在比利时，在罗马尼亚啊，有许多的宣教工作，真的是感谢神，神给我们这边有很好的资源，不要浪费，走出去啊，我们都愿意来接受装备，胸怀普世，来远近宣扬。那今天的题目是向外扎根，向内扎根，向外生长。我想这是我们信仰实践两个不可分隔的部分，不单只是说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我们的使命也要去承担。我们生命的更新必然会带来我们去承担神的使命走出去，而我们要去走出去去承担神的使命的时候呢，需要我们更新的生命去承接，否则的话我们是做不了做不长的。那虽然我们在不同的人生的成长阶段，神会有不同的带领啊，可能我们现在可能刚刚在婚姻当中，或者刚刚生了孩子，或者刚刚我们的这个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角色等等，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生命成长阶段，神都会有不同的带领啊，不会神都有不同的带领，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同时都做同一件事情，我们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带领，来应和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的光景。但是我想我们无论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我们都要时刻留意耶稣基督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两个方面的一个提醒，一个是向内，一个是向外，不要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沦为一个停滞不前的一个宗教的形式，就好像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所以我们到点该进食了，怎么你不进啊？他们把这个对神的信仰当作一个这个停滞不前的一个宗教形式啊，那是一个死气沉沉的。我们不要这样，而是说我们与神之间要有一个鲜活的关系，我们的里面的生命与他紧紧的连在一起，我们也跟随他的引导走出去， 在各处来为他来做见证。好，那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来结束。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给我们设立这样的两个比喻，来带领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不要停滞不前，一个是向里面，一个是向外。主啊，你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呼召我们的，你呼召我们枝子要住在葡萄树里面，才能走出去多结果子。主啊，求你借着你的灵，主啊，将你的信息再一次的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主啊，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去反思我们的可能是停滞不前的，已经习以为常的现状的时候，来提醒我们向里面更多的扎根，与你建立了更加亲密的关系，也提醒我们勇于走出去，在各处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求你来恩待，来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断地突破我们自己，不断地按照你的心意去荣神益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弟兄姐妹请起立，谢谢肖牧师。